进入我们的正题，那今天我们的讲题很讨喜，叫做恭喜发财。那可能大家很少会听到牧师讲这句话，牧师一般都是讲说这个要恩上加恩，要利上加利，牧师很少讲这个恭喜发财这句话。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女儿在我的小女儿在 kindergarten 读书，有一天她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爸爸，我今天从老师那里学了一句中国人祝贺新年的话。”然后她就跟我讲，我听半天听不懂，我就说：“你说的是什么？”她说：“老师告诉我了，这个就是中国人。”祝人新年快乐的时候讲的。我说这个不对啊，中国人祝贺别人新年快乐的时候就说新年快乐，那可是他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所以我就说那你再说啊。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从学校讲到家里面，我总算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恭喜发财。笑的人就是听懂的人。那恭喜发财是什么呢？不是普通话，是什么呢？是广东话。广东话恭喜发财呢，它的音就读成恭喜发财。那他的老师呢是个日本人。那日本人学英文本来就已经蛮痛苦了，他又学了一门中文，而且不是学的是普通话，学的是广东话，所以再教给我的女儿，然后我的女儿再告诉我，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当时听这句话到底有多么痛苦，有多么难懂。但他说爸爸，他说这个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讲说新年快乐。然后我又去了解了一下，我就发现说哎，确实在很多讲广东话的地区，这句话是可以，它的作用几乎是类同于这个新年快乐这句话的，对不对罗正老啊？罗正老在翻译。罗正老这句话是不是等差不多可以等于新年快乐？
有钱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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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就不要，那个太熟了，我们就不讲了啊。那我们所以今天呢是正月初六啊，正月初六，不过十五呢我们都是在正月里面，所以大家见面呢，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是比西方人要好的啊，西方人要握手啊，所以呢就比较容易有传染啊，如果你感冒或者怎么样就比较容易的。中国人其实比较好，就什么呢？就拱手啊，拱手。那拱手呢，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拱手，我们大家可以把手拿出来，我们大家应该都拱过手，你试一下，你的手是怎么拱的？你试试看，拿出来。OK， 你看一下你是左手在上面还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上面还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上面。有没有人右手在上面？有。OK， 大家注意哈。这个拱手呢，左手在上面跟右手在上面它是有不同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左是比右要大的啊，左比右要大。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在朝廷里面有官职，说左丞相跟右丞相，左将军跟右将军，左将军是比右将军要大，左丞相是比右丞相要大的。那这个左手在上面呢叫做急报，就是说我恭祝别人的时候呢，左手在上面的。所以大年初六呢，我们祝别人新年好的时候呢，是要左手在上面的。所以好事打招呼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左手。那右手在上面是什么时候呢？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也要打招呼啊，我们说这个红白喜事，红白喜事，
白红喜事的时候是什么？是左手在上面，白喜事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右手在上面。
所以这个是有讲究的。所以现在呢，大家给大家一个机会，左手在上面，对你身边的人，对你后面的人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叫做恭喜发财，也是我们对于每一位在座的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这2016年的一个祝贺。那我们知道说，上帝他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是美好的心意，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能够在自己人生当中，因为有神的存在而能够活得越来越精彩，而能够活得越来越有意义，越有价值。所以在圣经里面总是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恩典的意念，上帝希望我们丰富，上帝并不希望我们贫穷，上帝希望他的丰富的恩典能够充充满满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圣经，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上帝的眷顾，上帝的恩典是可以到很 detail，到很细的细节这些方面去的，它包括说上帝降下雨能够使地肥美，然后上帝能够使河满了水，这样的话呢，农夫就有水可以去浇灌地，上帝用水来使地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如果没有水的话，这地是硬的，是干的，那这当中所生长出来的五谷可以使地上的人能够蒙福。那诗人借着这个五谷新酒，然后再延伸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层面，说上帝的恩典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也不仅仅只有这些。所以诗人说，他说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光冕，说我们所侍奉，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顶冠冕，这顶冠冕的材料不是金的，不是银的，不是任何其他的材料，这顶冠冕的材料是用恩典来做成的。那我们的路径都低下之有，就是它是丰丰富富的。所以我们如果等下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新年的同乐会的时候，我们的诗班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恩典之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是要告诉我们说，上帝所带领我们所走的路是充满恩典的，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事业，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你身边的这个你的儿女，你的父母，那上帝都愿意赐福给我们，因为上帝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恭喜发财这个词，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体现上帝的恩典的。罗长老刚刚讲了一句话说，有钱更好，没有错，在物质上上帝的供应也是丰丰富富的。上帝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拥有很多产业的人，使以撒成为拥有很多产业的人，上帝也同样愿意把这些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可是上帝所赐的还不止这些，所以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怎么样恭喜发财。第一，我们先来讲功。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很多时候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状态，能够比别人有更多的享受，能够比别人有更多的愉悦在他的生命里面， 那不是没有原因的。信仰对于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它是一个必需品。信仰也不是我们在紧急的时候才需要的，信仰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再微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跟信仰会扯上关系，会发生联系的。很多人说信仰很重要，信仰为什么重要？因为信仰会决定你在面对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做怎么样的决定。所以不同信仰的人在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今天有一笔横财出现在你的面前，那这笔钱财的数字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里就是10,000美金，它放在那里。可是这10,000美金呢，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面，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它的位置，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哈，那这个有便宜不占，那就是大傻瓜了。我们不说难听的话，就有便宜不占，那就是这个明摆着有便宜在你面前，这10,000块钱你马上就可以拿过来的，只是要你稍微做一点违背良心的事情，那你做还是不做呢？打个最简单比方，今天有一个人说 OK， 我给你这个10,000美金，你今天呢到这个法庭上去做一个伪证，来作证说这个张红贪污了50万美金。张红跟你呢1毛钱关系都没有，他跟你不是朋友，你也跟他也没有这个私交，但是呢就是说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们没有太多的联系。但今天有一个人他就给了你10,000块钱，说哎呀没有关系了，这个美国教会到处都是了，你做完证你就该去哪里去哪里，人家也不会找你的，没有风险，你白白拿的，你要还是不要呢？我们说10,000块钱我不要。好，不要，我把价码加高，说今天这个价码加到100万，你要不要呢？张红说我要。我看张红很有这个想法，说100万那还是可以试一试，顶多我自己进去做几年牢再出来就好了，赚100万。那如果再加高呢，就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天平里面就有两个选择，你要去做一个决定，说你到底要去选哪一个。如果一个人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那有好处不拿白不拿，那这个时候他会很容易做这个选择。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人生哲学是说 OK，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呢钱财很重要，但是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比钱财要更加重要，包括说我的诚实，包括说我的尊严，包括说我的人格，那这些东西我是不拿来交易的，我是不拿来做买卖的。那如果他的人生哲学是这个，那他在这种诱惑面前他比较容易做决定，说我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损人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帮助，我明摆着是讲假话，但是我要害掉一个人，我虽然得到好处了，但是我的良心可能会不安，因为我认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大家不要轻看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用，如果这信仰是真的，它会在你任何一个生活再小的一个细节都会发生作用。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想一下，说我的人生信仰是什么，我所要持守的是什么，我所要坚持的是什么。 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功利的信仰。我们如果去做宗教的比较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越功利的信仰是越受人欢迎的信仰，就是人家接受会很快。今天你去你到了人群当中，你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有一位神，这位神可以让你可以有求必应，你今天求什么这位神都给你，你今天要这个神为你达成什么心愿，这个神都能够满足。你今天想要什么东西，不管你要什么，这位神都可以马上给你做得到。我告诉你，在那一瞬间，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去信这个神，我要去接受，我要去相信。为什么？因为这个神可以让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今天没有工作，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来你信某一个神，在你信某一个神的那一瞬间，你马上可以接到一个公司的电话，说哎，某某人明天到我公司来上班啊，你会觉得说哦，这个神很好，因为我有需要，这个神就来帮助我，而且呢我需要什么，这个神就给我什么。这样的神受不受欢迎呢？受欢迎。那我想问大家说，我们与神之间，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间，跟我们的上帝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有求必应的上帝？我们先要明白这一点，是不是有求必应的上帝？ Albert 说是， Rita 说不是，你们两个好好商量一下，给我一个标准答案。Rita 你觉得不是，是为什么？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旨意。要不你觉得是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每次求他都答应了。
有没有不答应过？
没有，
从来没有过。 OK 好， David 你觉得呢？
要看情形。
看情形。看什么情形？
你的诚意够不够。
你的诚意够不够，所以换句话来说，心诚则灵。
对。
心诚，那什么叫做心诚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必然有点心虚，你去求的时候，你当然得不到你的想要。
OK， 我想去拉斯维加斯，我最近蛮缺钱的，所以我作为一个牧师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祷告比大家有用一点，所以我就很诚啊，我是真的很诚，因为我银行户口没多少钱。所以我就很诚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给你做工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可怜可怜我，我就下十把，你让我八把都能赢，对吧？你去赌博有很多不同的赔率的，那我就下那个赔率最高的那一个，你就让我赢十把我就满足。你说上帝听不听？我很诚，我有些也会前提我心很诚，我绝对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我绝对的。可是我如果现在去求上帝，上帝帮不帮我？哪位？
不帮。
不帮。为什么呢？
因为得的钱才是非分遗产。
我想要钱就是非分的，他想要钱就是合法。OK， 非分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正常途径来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说。
你赌博本来就不是正当的行为。
赌博本来就不正当的行为，牧师去赌博更不是正当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想也别想。对不对？ OK， 那可是 Albert 又说，他说他的人生当中体会到有求必应啊，他求了上帝都给他了。他哦，他没有赌博 ，OK， 瑞塔给他做见证，啊，瑞塔，他没有赌博。那浩，你觉得呢？我们跟神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敬拜跟被敬拜的关系，谁敬拜谁啊？
拜上帝。
我拜上帝，我们去拜上帝，那不是上帝来拜我们。嗯，可是我们想一想哈，我们先想一想，我们今天去讲这个话题，是要让我们的信仰回到他本来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中国人在过年之前，民间的信仰里面有一个风俗习惯，叫做送灶神。大家知道这个传统没有？正月初五呢，叫做迎财神啊。正月初五的时候就大放鞭炮，就是说这鞭炮要把财神给迎过来。我觉得财神在正月初五挺忙的啊，因为他们说这鞭炮哪一家鞭炮打得多呢，这个财神就去哪一家，所以大家拼命放鞭炮啊，拼命放鞭炮，就是说我要去把财神给迎接过来。可在年底呢，大概是27、28，年底27、28的时候，中国传统信仰里面有一个风俗习惯叫做送灶神。23 OK 23。那灶神是哪里的神呢？啊，厨房里的神，他就在那个厨房里面，对吧？那你中国人一年到头来拜灶神拜几次呢？365天，拜几天呢？一天。哪一天？大年，这年底23。为什么要拜呢？因为说这个灶神在这一天呢，要回去跟玉皇大帝打报告啊，要做报告。这个神很讨厌，为什么很讨厌？因为他就住在你家里，所以你的这个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呢，都在他的眼皮底下。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回去打报告了，你要赶紧呢给他点吃的，给他点喝的，要把他给喂饱了，要把他喂饱。这喂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说，哎，你今天要回去了，我吃也给你吃过了，喝也给你喝过了，你回去知道该怎么说话哈。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我已经贿赂过你了，对吧？我今天把这贡品也给你摆上了，所以你摆上了这贡品之后，那换句话来说，那你就得要去听我的了。这是很多人在进到信仰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那就是许许多多人进到信仰里面去的时候，首先想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希望有一位神是可以听我的，我希望有一位神是可以听我的，是可以听我的差派，是可以听我的命令，是可以我叫他往东他就往东，我叫他往西他就往西，我要这个他就要给我这个，我不要那个他就不要给我这一个，我要什么东西他就要给我什么东西，我要这份工作他就得给我这份工作，他如果不给我这份工作，那就说明他不是神。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神 ，OK， 他就要把这份工作给我；如果他是神，他就要把我想要的这个东西给我；如果他是神，我去买那个 Super Bowl 的时候，我就应该可以拿特等奖。罗长老开奖的那一天，正好在 Chino Hill。那因为加州那一注彩票就开在 Chino Hill， 我到现在都怀疑是不是他中的。上帝如果不给我，他还是我的上帝吗？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如果我们想要神来听我们的，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位神，我们是在寻找一位仆人。我们想要寻找一位有着神一样的能力，但是却像仆人一样听话的这样的一位神仆。可是上帝告诉我们说，
他说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要去调整上帝的脚步，而是上帝要来调整我们的脚步。不是我们要去命令上帝，而是上帝他的能力要来改变我们。不是上帝要来恭敬我们，而是我们要去恭敬上帝。找到这个位置，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在我们与神之间找到自己应该站的地方，摆的位置。因为如果我们摆不正位置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了不起。所以在大年正月初六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信仰当中真正把神放在神应该在的位置上，去敬拜他，去顺从他，去敬畏他。今天不是上帝要来顺服我们，而是我们要去顺服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喜，快乐。快乐我们每个人都要，而且快乐这个词我们经常会出现，我们每当碰到任何的好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快乐有关系啊。比如说新年快乐，中秋节呢，我们也就说中秋节快乐啊。那母亲节呢，他说母亲节快乐啊。父亲节呢，也说父亲节快乐啊。反正每一个好的节日都跟什么连在一起呢？都跟快乐连在一起。快乐容易不容易呢？这是一个很蛮难回答的一句话。快乐容易不容易呢？好了，我们不要，那就问再问简单一点。我就这问题很简单哈，但很难回答。我就问大家说 ，OK， 你快乐吗？今天我们正月初六，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四个字每个人都认得，这四个字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快乐吗？觉得自己快乐的举手。 OK， 很好，剩下来的就是觉得自己不快乐。为什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快乐？张宏，你为什么觉得快乐？都挺满足的。那 Grace， 你为什么觉得快乐？
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
以前那么容易快乐。你觉得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快乐？你说的以前是什么时候？
刚学生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学
问，但是
还很开
心。不容易那么快乐。那你们家墙刷好了，可以快乐。我都替你们快乐，说句实在话。
Judy， 要求不多就快乐。
要求不多就快乐，所以你快乐。你快不快乐？啊、哦，你快乐。大家说这快乐跟什么有关系呀、啊？
心情。
跟心情有关系。还有呢？快乐跟什么有关系？什么是我们？快乐最重要的因素吧，就是说怎么样才会是快乐的？健康，健康就快乐，没错，健康就快乐。还有呢？
跟人的欲望有关系。
跟人的欲望有关系，哪一方面？
各个方面，你比如说你欲望过高，比如说苏格拉底，我一定要中那个蛋糕，那你肯定99%的人中不了那个蛋糕。
然后就不快乐了。
不可能快乐。欲望太高。
欲望太高就不快乐。啊？满足就快乐。知足者常乐。知足者就 啊，快乐，照着王老师的意思，知足者就快乐。徐长老，
快乐跟喜乐不一样
啊，快乐跟喜乐不一样。
快乐是因为外界的事物影响心中的情绪，喜乐是从心中发出
的，喜乐是内在的，
外面的外界的任何的事物没有关系。
OK，
一个人可以很穷，可以遭受到很大的压迫，好像保罗这样，他人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是喜乐，他还唱歌。
OK OK， 还有别的说法吗？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Louis， 你怎么想
？Happiness that you have the words of God in your heart. You write the words of God in your heart everywhere.
Okay, okay.
So when you have situation, you use the words of God.
Okay.
To provide you how to find happiness.
Okay. How 你怎么想呢？
快乐还是喜乐？因为我在想那个徐长老的问题，你问我是喜乐。
那你就说你是现在是快乐还是喜乐吧。
我又快乐又喜乐。
又快乐又喜乐。OK。OK， 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快乐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追求，人活着不快乐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就发现说，外界给予我们的快乐的刺激，其实它到了一定的限度，它就停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我们人的年龄不停的增长，我们见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好像我们越来越难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在小的时候一些外界的一些原因，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我们的快乐来得蛮容易的。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电视机，那隔壁邻居家里面有电视机，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这个电视剧是《射雕英雄传》，啊，这个八几年的版本。那时候很少有家庭有电视机，所以有一个家庭有电视机的话，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都是趴在窗头啊，然后这个躲在人家这个门旁边啊，能看几眼就看几眼。但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看电视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如果哪一天我要有一台电视机，那肯定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有台电视机，还是一台大电视机，还是彩色的，还带遥控的，那就更快乐了，对不对？那再往后说呢，以前的话电视频道只有三个，只有五个，只有十几个，那如果有几百个电视频道，那肯定是更快乐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现在呢，我想这个图画应该是我们蛮多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的表现。我们这个电视频道从第一频道摁到最后一个频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感觉到快乐，我们感觉到无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真无聊啊，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啊，什么武侠的，什么这个歌舞的，都没什么好看的，摁一下说，哎，不如就什么摁着摁着可能就睡着了。我们家的小孩子，如果我们要把他们三个人所有的玩具都把它拿出来哈，现在我现在堆在外面的那都是一小部分，如果我们要把他的这个玩具都拿出来，这三个小孩子有一个房间的玩具，如果我把他们三个放在那一个房间的玩具里面，你觉得他们能快乐多久？快乐不了多久。我的儿子最喜欢车子，但是我做过一个观察，我就发现说每一辆新车子可以给他带来半天的快乐，半天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学了一个招数，就是说，我们一买个二十辆车子，但是我们每一次只给他一辆，这二十辆给他跟一辆给他效果是一样的，二十辆给他也就半个小时，一辆给他也就半个也二十辆给他也就半天， 一亮给他也是半天。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如果这个快乐是由外界的东西而产生的话，那它对于我们的刺激其实是有一定的有效性的。就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让你再进一步了。不是说物质不重要哈，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日常，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不需要吃，我们不需要喝，不需要住房子，不是，而是说在这些快乐之上，应该还有更能够让我们更快乐，或者说让我们心里更喜乐的一些东西。很多年前，没有很多年前，几年以前，在中国有流行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歌曲里面这样写，他说我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这个写歌的人写自己，他说我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他说那个时候的我呢还没有剪去长发，也就是说这个写歌的人应该是一个蛮文艺的一个男青年，留着长发，可是现在他已经把长发给剪掉了。说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信用卡，我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就是说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女朋友，那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比如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一个家，或者有一个有不能说没有个温暖的家，就是没有一个有着很多的设备的这个家，至少说热水器没有可他说了第五行，他说可是呢，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我只有一把破木吉他，我在当时的时候，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我唱着没有人听的歌谣，可是我当时是那么的快乐。反过来看，这首歌在写什么呢？你看他在写过去，其实他在写谁呢？写什么呢？写现在。换句话来说，现在他长发没有了，但是信用卡有没有呢？有。女朋友有没有呢？有。24小时热水有没有呢？有。可是现在快乐不快乐呢？他说没有以前那么快乐，没有以前那么快乐。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很多时候现代人会处在一个怪圈里面，我们不断在追求更多的物质，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些物质能够给我们带来更高层次的满足，可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开的车子越来越好了，我们住的房子越来越贵了，我们穿的衣服越来越值钱了，我们用的东西越来越奢侈了，可是我们的快乐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从里面生发出来的快乐，而不是外界刺激所给我们的快乐。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上帝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说上帝要给我的是里面的快乐，那一种在里面的喜乐，那一种在心里面的平安，那一种在心里面的快乐，那一种快乐是胜过外界的刺激的。我的那种快乐是胜过那些因为丰收才快乐的人的。我今天哪怕没有丰收，我还可能是快乐的，因为那个快乐是在我的心里面的。上帝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一年，我们可以收获这个心里的快乐。我们看到我们外在的生活物质越来越丰富，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的心灵越来越丰富，我们也可以越来越喜乐。第三，发，中国人很喜欢发，这凡是跟发有关系的都比较贵的，电话号码 要有八。我们在座电话号码最后一位是八的，举手给我看看。哎，然后为什么呢？
是个意外。
OK， 是当初选的还是意外？也是意外，没有这个意思。上帝给的。罗扎洛，你当时选的还是 random 的？公司给的，那有个八给你，知道你是中国人。
那个本来是这个样，这个不管是怎么样，有没有还给我？这个后面三个、四个是3888。
哦，这么好的号码，这么好的号码，凡是跟八有关系的都是比较受欢迎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哎呀，要旺啊，哈。要发，所以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食品品牌叫做旺旺啊，旺旺啊，那其实不好听，对不对？这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个很难听。我送你什么？送旺旺，那是狗叫的声音，对不对？那可是讨个口彩说，哎，要什么？要旺哦，好，所以新年的时候就送什么？就送旺旺。可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旺旺旺呢，虽然我们很想留住这个词，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人在这世界上，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讲得很诚实的，说花无百日红。什么叫花无百日红？说花再漂亮能开多久啊？最漂亮，花很漂亮，最长能开多久？
3个月。
昙花呢就什么？就一现。有没有看过仙人掌开花呢？
没有。
没有，要去看看仙人掌开花开多久呢？
四天
算是久的。很多仙人掌开花就开一天啊，就开一天，就是你只要看见它开了，它就什么，它就你如果这一天不在的话，你就看不见它开了。那花开的时候很漂亮，花谢的时候很悲伤，对不对？那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我要什么？我要留着啊、这个花如果要是常常是红着，要花要是不谢，那就好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在发生变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个世界本身也在慢慢慢慢变旧。照着圣经的话来说，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慢慢变旧了，那何况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发旺的长青的不变的生命，你想要在这世界上去找，在现在这世界上去找，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找不到的。我们在这个人世当中生活，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来做客的。在做客，在你来到这个地方，进入这个旅馆的那一天开始，也就表明说有一天你一定得离开这个旅馆。这个不是你的家乡，这个不是你的长久的这个定居的这个地方，你只是在这里是做客。所以生命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一个客人。对于地球，对于这个星球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客人。那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刚刚在唱歌的时候也唱说，上帝说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这又真又活的神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应许，这应许是跟生命有关系的。这个生命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永远发旺长青的
生命。圣经里面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去追求长寿，我们今天去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怎么样，终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一个结局的。可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是可以胜过最后的那一个挑战的。所以恭喜发财，这个发是告诉我们，是提醒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去得着，我们能够去拥有那一个真正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一个永恒的生命，可以超越短暂，可以超越现在的这个超越现在的这个约束的这个生命，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最后一个财啊，财，发财，发财好不好？好，上帝要不要我们发财？要不要？要。上帝希不希望我们发财？大家不要觉得说这问题很难回答嘛，这问题蛮好回答的。上帝希不希望我们发财？希望，希望还是不希望？
希望。
希望。OK， 上帝希望我们物质上能够丰富，上帝更希望我们在灵性上也能够丰富，所以这两者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啊，不是互相矛盾。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积攒财宝，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积攒财宝，但是呢，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积攒财宝在哪里呢？在天上。他说为什么不要积攒财宝，不要只积攒财宝在地上呢？耶稣说了，耶稣说这个地上这地方呢不太保险，因为你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虫子来咬啊，有贼来偷，而且说不定哪一天呢就一文啊不值了啊。你不要觉得说你拿在手上的都是宝贝，说不定哪一天就一文不值了。那耶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在天上也没有虫子来蛀，也没有小偷来偷，也不会锈坏，也不会生锈啊。我今天经常看到很多很多消息是说，农村里有一些老人家想要有一笔钱，那他又觉得说这钱对他很重要，他又觉得对银行不放心，所以他就在自己家里面挖一个坑，然后包上塑料纸，然后就把那个钱就埋在下面，然后几年以后再挖出来呢，就发现说那钱烂了不能用了，烂了不能用，那时候就很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什么我就不买了啊，早知道我就存银行了，银行比这个我挖了这个坑要保险。但我告诉你啊，银行也不见得保险啊。次贷危机的时候，如果你有2000万存款在一个银行里面，你拿回来多少可以？30万。大家记得这个规矩吗？说如果你是在那个时候银行破产，这个银行破产，他 at least 他可以说10万以下的我一分钱不少都什么都给你，但是10万以上的那我能还你多少算多少。所以你呢，如果你有钱哈，你存钱就分上一点啊，每个银行存10万，这样比较保险，不然你存一家呢，他要倒闭了他顶多还你10万啊，所以那一夜之间你钱就突然间就没了。因为说哎呀我存得好辛苦啊，早知道我就把它花了啊。可是呢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你是可以要得到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把财产积累，不要只是积累财宝在地上，你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在天上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东西，而且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想永恒里的事情，你的财富就会积攒在永恒里面；你只想眼前的事情，你的财富可能就只供你眼前的这个需要。所以正月
初六了啊，趁着这个时间，那祝大家啊新年快乐，也祝大家，也恭贺大家恭喜发财。我们有一个向神恭敬的心，有一颗在里面喜乐的心，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财产的人生，我们也能够从神那里去接受，去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发旺长青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以祝愿大家，所以我最后祝大家，左手放在右手上面，跟你身边的人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恭喜发财。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神祝福大家。